这几天世界不太平。
这几天世界好不太平。
先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掉下来。
先是一架飞机在非洲跌下来。
然后又是新西兰发生枪击案。
在新西兰就 发生枪击案。
死了很多人。
死了好多的人。
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该怎么面对？
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呢？
我们不是问神，哎，你为什么让这灾难临到我们？
我们没有 问神为什么要这些灾难临到我们呢？
而是应该问神，
那应该问我们的神，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要我做什么？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做什么才能够荣耀你的名？
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才能够荣耀神的名？
我们在讲台上一直在读出埃及记。
我们在讲台上面最近一路都是读出埃及记。
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
从这段经文中，我可以学到什么来荣耀上帝？
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有什么来学到来去荣耀神呢？
那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上帝向摩西展示。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上帝向摩西来到显示
神，他掌管一切，
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神本身他远远大过摩西面临的问题，
神摩西是神是远远大过摩西面临一切的问题的。
那摩西面临什么问题呢？
当时摩西面临什么问题呢？
是法老抵制他，
是法老抵制他们，
法老惩罚以色列人做苦工，
法老是抵制以色列人要他们做苦工，
然后法老他导致摩西和他同胞的矛盾分裂，
这个法老王要摩西和他同胞有分裂。
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中，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
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样我们都面临这些问题。
这个世界抵制我们，
这个世界抵制基督徒，
这个世界惩罚我们，
这个世界惩罚我们，
让我们苦不堪言，
叫我们苦不堪言，
并且这个世界试图分裂我们，
这个世界都试图去分裂我们的，
因为撒旦不希望我们传讲真理，
因为撒旦是不喜欢我们传讲真理，
撒旦惧怕圣经，
撒旦也都惧怕圣经。
但是每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当我们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上帝也总是让我们知道，
上帝总是要我们知道
背后是他在掌管，
背后仍然是神是掌管的。
无论我们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看起来有多大，神都比我们的问题更大。
无论我们的问题多大，但我们的神是比我们的问题更大。
所以今天我想请大家也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希望大家都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信了上帝之后还是常常怀疑？
为什么我信了神之后我也都常常都怀疑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的时候。
比如耶稣基督说，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譬如说新约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
他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我们相信这句话吗？
我们虽然知道上帝是全能的，
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我们也知道他的应许是一定实现，
他是全能的，他应许一定会实现。
但是当死亡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怀疑了。
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
我真的能复活吗？
基督徒，我们真的能够复活吗？
我们常常会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们常常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就像当年的使徒多马一样。
好像圣经新约多马耶稣的使徒一样，
他一定要亲手摸摸耶稣身上的伤痕才相信。
这个耶稣使徒多马，他说我要摸下耶稣的手上的伤痕，我先相信他复活。
圣经记载多马对别人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深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当时的多马说，除非我的手摸了耶稣的手的钉痕，然后探入他的肋旁的伤口，我才会信，否则我就一定不信耶稣复活了。
多马表现了一个真实的心态，
多马其实表现了一个真实的心态。
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
我们基督徒也都常常跟他一样。
有一对受洗很多年的夫妇，
有一对 曾经一对受洗很多年的夫妇，
有一天他们的宝贝女儿突然自杀了，
有一天他们的宝贝的女儿自杀了，突然间
因为抑郁症，
因为忧郁症，
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怀疑起来，
很多的弟兄姊妹开始怀疑起来了，
他们发出疑问了，说哎呀，他们这么爱主，上帝怎么会让他们女儿死掉？
他说啊，这对 夫妻这么爱主，为什么神容许他的女儿死了呢？
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听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类似的疑问，
可能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经历过这样的疑问，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上帝怎么容许这些事这样发生呢？
但是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了某些东西，
但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福气，
我们会或者会搞砸一些东西，
或者会混淆一些不好的东西。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就刚刚念过的，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看到哈，刚才念了一段，我们看到摩西是在怀疑，
我们看到摩西正是怀疑的中间，
他怀疑什么呢？
摩西怀疑什么呢？
他怀疑上帝，
他是怀疑上帝的大能，
他的应许，
他的应许，
可是上帝对他却很有耐心，
但是神对摩西很有耐性。
那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会怀疑，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怀疑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有三个因素会导致我们怀疑，
通常有三个因素导致我们会怀疑的。
第一，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会怀疑，
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怀疑，
当我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会怀疑，
我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
如果你看经文的话，是二节到九节，
在今天读的经文创埃及记六章二到九节那里。
那刚才我提到那对失去爱女的夫妇，
刚刚我提到一个失去爱女的一个夫妇，
他们在痛苦中压力非常大，
他们在痛苦的时候压力很大，
他们甚至也不愿意见任何人，
他们甚至不想见任何人。
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怀疑神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样的痛苦，
他们怀疑神为什么要我经历这样的痛苦呢？
是惩罚他们呢？
是神在惩罚我们吗？
是他们不够爱主吗？
是不是我们爱主不够呢？
还是他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们做了事得罪神呢？
上帝还爱他们吗？
神仍然爱我吗？
这是他们的疑问，
这个是这对夫妇的疑问。
那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中，我们看到摩西因为压力大而怀疑了，
在出埃及记六章看到摩西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就怀疑神。
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吗？是第五章，
上次我讲到第五章的时候，
那第五章摩西曾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我们记不记得摩西问神，神啊，你为什么苦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
自从我代表你向法老王讲话的时候，法老王就苦待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一点都没拯救他们，
神一点都没拯救这些百姓。
摩西在这里感到压力大，是因为就是五章二十一节说的，以色列官长指责摩西和亚伦。
摩西的压力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官长指责摩西，
他们指责摩西亚伦是以色列受苦的原因，
他指责摩西亚伦就是令到以色列今天 受苦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法老拒绝摩西，而且使摩西看起来像个傻瓜，
不但是法老王指责摩西，使摩西成为一个好像大傻瓜，
而且呢，摩西他自己热爱的同胞以色列人也拒绝他，
以致摩西热爱的以色列人他的百姓都拒绝他。
那这种是压力山大的感觉，
这个是压力很大的感觉。
那他就导致摩西对神也产生怀疑，
他导致摩西都向神产生怀疑。
那上帝是怎么回应摩西的呢？
神是怎样回应摩西的怀疑呢？
我们看经文哈，首先神告诉摩西，现在你来看我做什么。
看经文，神向摩西说，现在你看看我要做什么。
那我们看到哈，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出现在法老面前，
我们看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出现在法老王面前，
他们没有任何的迹象要求法老 让他的人民从囚禁中被释放，
他们要求法老将他的以色列民在被囚中被释放。
第一次跟法老见面，他只是让法老认识到这些人是属于上帝的人。
第一次他跟法老见面，是要法老王认识这些百姓是属于神的百姓，
他不属于法老王的，
佢啲以色列人唔属于法老王嘅。
所以法老应该释放他们敬拜自己的神。
所以法老王应该释放啲以色列人去敬拜佢哋嘅神。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说让这些人去迦南美地，而是去敬拜自己的神。
当时摩西只系同法老王讲。我只是要这些百姓出去敬拜他的神，并不是去迦南美地。
那现在上帝说了，好了，法老，你本来有机会可以很简单的做法，让他们就放他们走。
神说本来很简单，你放以色列人走就行了。
但是你不放 ，OK， 我现在用复杂的方式做事，我要强迫你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你既然用简单的你不放，那我现在要强迫你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所以一切的事情发生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摩西根本不需要心情沉重和怀疑。
其实摩西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怀疑，这么沉重了。
因为上帝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
因为我们的神话说有就有，要命就命。
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第三节中，上帝提醒摩西他是谁。
在六章二到三节，神提醒摩西我是谁。
那六章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第六章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们看到哈，上帝这是在告诉摩西什么呢？
这里神要跟摩西说什么呢？
那就像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一样，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就是好像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都是以色列的上帝。
他一定会与摩西同在。
他是一定会与摩西同在。
甚至在第三节中，他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第三节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那这里提到耶和华的名。
呢度提到耶和华的名。
当我们开始看神的名字的时候，特别是看他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当我们看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特别是看希伯来文的原文，很有意思的。
那对于以色列祖先这些族长们来说呢，上帝被称为他原文是 El Shaddai。
在以色列的翻译，他原文叫 El Shaddai。
他意思是什么呢？是全能的上帝。
意思是全能的上帝。
或者是供养支持的上帝。
是供养的上帝。
所以那些族长们他们认识到上帝是他是圣约缔造者，
他们知道这个上帝是 圣约的创造者。
因为上帝他选择跟他们立了圣约，
因为神选择向同以色列民立圣约。
那在那个盟约中，他应许以色列后代数量将超过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神应许的圣约说他的子民要好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么多。
而且神应许他们迦南美地，应许之地。
神也都应许他们迦南美地，应许之地。
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哇，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到应许实现。
这么多年过去没人看到应许实现。
他们都相信神，但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神的应许实现。
他们都相信有神，但是没有经历过神的应许。
那现在神对摩西和以色列子民是用他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
神今天用他自己的名来到启示他自己。
他的名字是什么？是信实。
他的名字是信实。
摩西和以色列人将会认识到，
摩西和以色列人将会认识到，
上帝是圣约的守护者。
神是圣约的守护者。
所以当摩西感到不知所措和怀疑的时候，
当摩西怀疑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上帝告诉他，摩西，你和以色列百姓将有幸看到我的应许实现。
神说你和以色列的百姓会看到我应许实现。
那这就是在六章四到八节中上帝对摩西的回应方式。
这就是六章四到八节神向他启示的方法
是提醒摩西他要遵守圣约，
是提醒摩西神要遵守他的圣约，
并且呢，他向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承诺，
是神同他以色列百姓的承诺，
他们将看到神大能的手带他出来，
他们将会看到神的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出来。
很可悲的是呢，在第九节中，当摩西告诉人民好消息的时候呢，他们不相信。
很可悲的，当摩西向他的以色列民讲神的心意，他们不相信。
他们的负担太沉重了，
因为他们的负担很沉重，
他们不愿意抬头看一看神，
他们不愿意抬头看一看神。
其实上帝已经在做工了，
其实神已经开始工作。
那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呢？
其实今天成为基督徒的你和我，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怀疑上帝的大能，他的承诺？
我们有没有怀疑神的大能和神的承诺呢？
我想我们如果诚实的话都会回答是的，我也会怀疑。
如果我们诚实向神的话，我们都会跟神说是的，我们都会有怀疑的时候。
也许有一天，当一切都很顺的时候，
或者一天当我们事情一切都很顺利，
突然砰的一声，我们突然被飞来的灾难击倒了，
我们 突然有飞来的横祸击倒，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我们太痛苦了，
那时候我们会有很痛苦，
以至于我们认为上帝忘记我们，
或者我们会觉得神忘记了我，
或者上帝根本不在乎我，
或者神根本不在乎我。
比如在二战的时候，
譬如在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我们记得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
当时人们感到不知所措，
当时他们感觉到不知所措，
人们怀疑上帝，
他们怀疑上帝，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
他们怀疑神为什么容许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呢？
难道会通过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上帝表明他并不关心他子民吗？
难道经过这些这么大的屠杀，看到神是不关心他的子民吗？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
上帝是在通过这样的事在提醒他的子民，
其实神是通过这个大屠杀来提醒他的子民，
他在提醒我们抵挡神的世界，肉体魔鬼是邪恶的，
他说抵挡神的世界，肉体魔鬼是邪恶的。
那上帝是在提醒我们神是不可轻慢的，
神是提醒他的子民神是不可轻慢的。
当年钉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犹太领袖们怎么说的呢？
当日他们犹太人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怎样说呢？
他们说耶稣流的血要归在以色列子孙后代身上，
他们当时说流耶稣的血的罪归在我们的子孙身上了。
那这个时代看到了，
我们今这个世代就看到，
那上帝是在提醒我们，他应许以色列民呢虽然他们悖逆神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以色列民被叛逆神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但以色列民有一天一定会回到应许之地，
但是以色列民有一天一定要回到应许之地的。
可是以色列的子孙后代，他们因为在欧洲生活富裕，他们不愿意回到应许之地。
因为以色列人的子子孙孙，他们在欧洲生活得很富裕，他们不愿意回到以色列地。
呀，不愿意回到迦南了。
不愿意回去迦南地。
神就强迫以色列人回去。
神只能够强迫以色列人回去。
就像当年神在埃及用非常的手段强迫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
等于好像当时神用很强迫的手段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样。
3000多年之后呢，他也用非常手段让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
3000年之后，神也都用非常强硬的手段将以色列人带回去应许之地，
并且在荒漠中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以色列国。
在沙漠中能够建立了一个最大的国，就是以色列国。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整个审判中的工作。
当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看到神的审判的工作。
当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开始怀疑上帝的时候呢，重要的是要记住上帝是信实的。
当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所措，最重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他绝不会离开我们的，
他绝不会离开我们的。
那在以赛亚书41章13节中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在以赛亚书那里说，我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你不必害怕，我必照顾你。
所以他的应许必不落空，
神的应许不落空。
记住神安，他一定会安慰我们，也很重要的，
记住我们的神是会安慰我们的神。
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说，我们我们读到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嗰度话，唯有我哋嘅神系安慰嘅。
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你被某些东西困扰，你觉得压力很大。
如果今日你喺呢度做崇拜，你被一啲嘢困扰你，你压力好大。
我鼓励你进入上帝的话语之中。
我鼓励你进入去神嘅话语里面。
请你请求上帝提醒你关于他和他子民的应许。
求神再一次提醒我哋佢同佢嘅子民嘅信立约嘅应许。
在圣经中，神有很多的应许给他子民。
圣经里边神有好多嘅应许俾佢嘅子民。
第二，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我们也怀疑。
第二嘅怀疑嘅情况就系人哋怀疑，我哋都怀疑嘅。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会怀疑，那第二个原因是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我们也怀疑。
第一个原因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第二就是人家怀疑的时候我们都会引起我们怀疑。
这个经文是在十节到十三节。
这个经文我们怎么知道是由六章十到十三节那里看到。
如果你读中国历史，你会知道中国有一个战国时代，对吧？
中国历史有一个战国时代，是吗？
那中国战国时候有一个国家叫魏国。
战国时代有一个国家叫魏国。
那魏国有一位大臣叫庞聪。
魏国有一个大臣叫庞聪，
那他有一个任务，他要陪魏王的儿子去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
他要陪这个魏王呢，他的仔呢去邯郸做人质。
那个庞聪呢，他很了解魏王，他知道魏王他很容易偏听偏信的。
他很认识这个魏王，他很容易信任的。
那他担心自己一离开魏王呢，国内那些反对他的人会制造他的流言蜚语、谣言。
他很担心他离开魏国的时候呢，啲人呢就会制造啲流言蜚语来对毁谤他。
所以临出国前，他对魏王说：“如果现在有人向您报告说大街上啊 ，Saint Gabriel 大街有一个老虎正在吃人，你信不信？”
他就同魏王讲：“而家有人同你讲街上有只老虎食人，你会唔会信啊？”
那魏王当时就回答：“我绝不相信。”
魏王当时就话：“我梗唔信啦。”
那庞松马上又问。说如果第二个人又跑过来跟你说，哦，有一只老虎在那里吃人呢。
咁庞兄就再问魏王，如果第二个人走嚟同你讲老虎食人，街上有。
那魏王说，哟，如果两个人都说，那我就将信将疑了，半信半疑。
佢就话，如果两个人讲咧，我就会半信半疑咯噃。
那庞松又问，如果第三个人又跑过来跟你说，哦，那边有老虎在吃人，你信不信？
庞松就话，如果有第三个人走嚟同你讲嗰度有老虎食人，你信唔信呢？
那魏王说：“哇，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相信了。”
他说：“哇，如果大家都讲咁，我就信啦。”
他说：“是我只好相信。”
他说：“咁我只好相信啦。”
庞聪听完魏王回答，长叹一声。
这个人听咗魏王咁样答，佢就长叹一声。
他说：“哎，邯郸离魏国的皇宫比皇宫离大街上要远太多了。”
个邯郸比皇宫同大家要好远得多啦。
恐怕日后有人向你说我坏话的时候，
恐怕
不止三个人。
恐怕以后有人同你讲我个坏话，可能唔止三个人。
我请大王，你要三思而行。
我请大王你三思而行。
好好考察，不要轻信。
好好考察，唔好轻信。
当时魏王就点头了，哦，说寡人心里有数，你放心去吧。
当时魏王就说寡人心里有数，你放心去邯郸啦。
于是这庞松就陪着魏国太子去邯郸。
跟住呢个人就陪佢太子就去邯郸。
果然，他走后不久，哇，很多人就开始说，在魏王面前议论他。
果然冇错，佢冇几耐咧，啲人就去魏王面前咧就投诉呢个这个人啦。
诽谤庞松说他这不好那不好。
毁谤呢个庞松，话佢边度唔好边度唔好。
魏王一开始还真的不相信。
魏王开始时候真系好唔信。
但是谣言越来越多。
但系谣言越嚟越多。
魏王就受到影响了。
魏王就受到影响。
他就慢慢的不信庞松了。
佢慢慢就唔信呢个庞松。
那后来魏国太子人质羁押的日期满了，所以他就陪着太子回到国内。
后来魏国太子位置满期了，他就回去魏国。
可这个时候魏王不再相信他了。
但是回去的时候魏王已经不再信这个人。
本来魏王是非常相信庞松的，
本来魏王是很相信这个庞松，
但因为别人的怀疑，别人的谣言，使魏王对庞松产生怀疑了。
因为别人的谣言使魏王对这个人产生怀疑，
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跟摩西很相似的问题。
这里看到有些摩西跟他都挺相似的问题。
那以色列人怀疑摩西的话，
以色列人怀疑摩西的话，
而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怀疑呢，也让摩西开始怀疑上帝了。
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怀疑也都令摩西向神怀疑。
所以在第十二节中，我们看到摩西在质疑上帝了。
在十二节那里看到摩西开始质疑上帝了。
而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
他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讲，法老王怎会听我讲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
你看他这里他在称自己是什么？拙口笨舌。
他称呼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
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嘴唇是没有受割礼的，是拙口笨舌。
这个原文是说这个嘴没受割礼的，就是拙口笨舌的人。
他的意思是指他语言有问题了。
意思他自己讲话有问题了。
他说话会口吃了。
他吃会窒口了。
大舌头。嗯、
大舌头了。
那还记得第四章我们分享过哈，第四章十节他告诉上帝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或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记得在出埃及的第四章，摩西曾经跟神说，我素来都不是能言的人，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我本来是
拙口笨舌
的那阵时他已经说了。
我相信哈，这个意味着摩西在人面前他说话的时候没有自信的，
意味着摩西在人面前讲话是没什么自信，
他会感到紧张，
他会感到紧张，
他言语会结结巴巴的、口吃说错话，
他会讲错话，会窒口，
会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等等等等、语言的障碍出现，
很多语言的障碍会出现。
然而在第四章中，其实哈，如果你看到你回想的第四章，上帝已经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在第四章神都帮摩西解决了这个拙口笨舌的问题了。
因为第三告诉我们了，上帝赐给他口才了，而且还派摩西协助他做他的嘴。
他已经派了阿伦做他的嘴，为他成为摩西的出口。
所以摩西在这里实在不应该再提这个问题了。
其实摩西就不应该在这里再提及这个拙口笨舌的问题了。
我们想想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想想这里究竟摩西发生什么事呢？
摩西可是直接对上帝讲话的。
摩西是一个可以直接跟神讲话的人，
而且摩西他也通过神迹看到了，他亲眼看到了神的大能，
还有藉着神迹呢，摩西其实亲眼看到神的大能了。
但是居然摩西在这里质疑上帝，
竟然神摩西在这里质疑上帝。
原因呢，仅仅是因为他身边的人怀疑他。
原因仅仅是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以色列人怀疑他。
那他也许在想，看主啊，你看我都试过了，他们没有用的，他们不信啊，我不能这么做。
摩西向神说，那你都看到了，我信，我试过了，他的人都不听。
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必责备前人，不必责备摩西哈。
我这里不需要责备摩西。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这么做。
因为我们都对摩西一样，都是这样。
比如我们、感到圣灵引导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
当圣灵感动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该讲什么，
我们都知道应该讲什么。
我知道福音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
但我们害怕和怀疑。
但我们害怕，我们又怀疑、
也许其他的信徒他不鼓励我们跟那个人交通，
可能其他的信徒也都不鼓励我们跟这个人传福音。
可能旁边的人、会跟你说，哦，他从来不会听的。
可能旁边的人 跟你说这个人、你跟他传什么他都不信的了。
或者那是个木头脑袋，他没有希望的。
或者这个人没什么希望的了，他不会信的了。
那就像当年摩西一样，我们被怀疑阻挡了。
好像就我们就会好像从摩西一样被怀疑来都阻挡了我们。
但请注意哈，这里面上帝他对摩西的回应很重要。
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向摩西的回应很重要。
那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到以色列人和法老那里去。
这里十三节说 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去以色列，去法老那里去。
这显示出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有多耐心。
这里看到神对我们有多耐性。
他明白我们只是人。
佢知道我哋只不过系一个人，
而且他知道我们会怀疑，
亦都知道人会怀疑嘅。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能看到那样的远景，
我哋睇唔到神睇到啊咁嘅咁远嘅远景。
神没有责备摩西，哦，你怎么再次怀疑我？没有，没有。
神并冇指责摩西，你做咩仲系怀疑我咧？
那神反而提醒摩西，他正在呼召摩西和亚伦这么做呢。
神系提醒摩西，我要你去咁样做。
所以这是上帝的方式。
这个是神对人的方式。
上帝让摩西的眼睛脱离他自己。
上帝叫我们将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身上自己。
要脱离他自己的怀疑，还有以色列人的怀疑。
要脱离他自己的怀疑和以色列人的怀疑。
要脱离法老和法老的心硬。
也都要脱离法老王和法老王的心硬。
神在指引摩西单单仰望上帝。
神要摩西单单的仰望上帝，
所以即使摩西仍然在怀疑，
即使摩西继续在怀疑，
上帝居然也可以使用他的怀疑来建立摩西坚忍的领袖品格。
神却用他的怀疑来去锻炼摩西他坚忍的性格。
因为对一个领袖而言，他的品格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领袖来讲，他的领袖的品格是很重要的。
不是他的恩赐，
并不是他的恩赐，
或者能力、魅力等等，
不是他的能力，也都不是他的魅力。
有的啊，所谓基督徒可能是哇，很有恩赐，很有能力。
很多基督徒咧，佢识做好多嘢，好有恩赐，好有能力。
他们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佢哋讲话滔滔不绝，讲得好好。
满嘴都是属灵的术语。
满句讲每句话都有好多属灵嘅
主啊主啊的使劲喊。
一路喺度嗌主啊主啊，
哈利路亚天天唱，
日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可是心口不一，
但系心同埋口却唔系合一嘅。
他们会散布谣言，会散布流言蜚语，
但系会散布流言蜚语，
嫉妒毁谤恼怒纷争结党，
嫉妒恼怒纷争结党，
贪婪
贪婪，
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基督徒的品格。
如果佢身上睇唔到基督徒嘅品格，
没有基督徒应该结出生命的果子，
冇基督徒应该结嘅生命嘅果子。
那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
好似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咁样讲，
啊，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凭着佢哋嘅果子就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喺荆棘上面岂能摘葡萄呢？
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蒺藜里如何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
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一个人即使受过洗，但却没有基督徒应有的属灵生命的果子，就不是属神的。
如果一个人就算是受了洗，但是没有基督徒应有的果子，他就不是属神的。
因为在这世上只有两种人，要么属神，要么属魔鬼。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是你就属神的人，一是属魔鬼的人，没有中间的。
如果别人传福音，他传闲话，
如果人传福音，然后他传闲话，
他口里谈论的总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赵家婆娘少只眼。
如果他只是说张家长李家短的话呢，
那搬弄是非，嫉妒毁谤，结党淫乱，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种坏树结的坏果子。
搬弄是非，然后纷争，这个就是坏果，坏果树结的坏果子。
在圣经加拉太书五章这样说，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那里讲。
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是的，刚刚牧师读的那些就是所有的属情欲的果子。
我从大家可以看加拉太书五章，
你们回去看加拉太书五章
十九到二十一，
十九到二十一节，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
圣经说从前这样告诉你们，现在继续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那面对神这样清晰的教导，
神是很严厉的教导，
有人虽然受洗很多年了，
有人居然受咗洗信主好多年，
却仍然无法分辨好树坏树。
但系仍然唔能够分辨咩系好树，咩系坏树。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对神缺乏敬畏，
因为佢哋对神缺乏咗敬畏嘅心，
缺乏智慧，
或者同埋缺乏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是敬畏神的，
我哋睇到摩西有呢个敬畏神嘅，
所以他远离恶事，
所以摩西远离恶事，
他凡事都拿到神面前，
摩西系凡事都带到神嘅面前。
当以色列人议论他的时候，他不是转身跟别人议论，他是带到上帝面前。
当以色列人议论 摩西的时候，摩西不是转头跟他们议论，而是将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摩西的属灵生命结出的是好果子，
所以我们从看到摩西的属灵生命结出来的是好的果子。
那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以色列人，
这个时候摩西遇到以色列人，
那他的同胞就攻击毁谤他，
他的同胞攻击毁谤他，
那他们他不得不来到神面前，
摩西不能够不去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来求神帮助，
摩西去向神求帮助，
因为他认识神，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认识神。
那这里呢，这我们看到的，这只是这位以色列领袖他以后漫长四十年旷野生涯的开端。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摩西漫长四十年在旷野生涯的开端。
摩西在这开始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厚厚的遮盖。
摩西开始这段四十年的生涯，他需要厚厚的遮盖。
他知道全能的上帝会帮助他，
他知道全能的神会帮助他。
那么你和我呢？
那今天你和我呢？
当别人怀疑你，或者引起你也怀疑的时候，
当别人怀疑你，或者影响你怀疑神的时候，
你是如何处理心中的这样的疑问？
你如何处理心中这个疑问呢？
你是带到人面前还是带到神面前？
你是将这个疑问带到神的面前，或者带到人的面前呢？
正确的答案是把你的疑问带到神面前。
正确的答案是将你的疑问带给神。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简单，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当我们怀疑的时候，这通常是我们最难做到的事。
当我们怀疑的时候，通常这个就是最难做的事。
我们很容易把东西带到人面前，但是很难带到神面前。
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问题带到人那里，很难将它带到神那里。
这个很难做到是因为我们的怀疑消耗了我们的信心。
因为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怀疑消耗了我们的
然而摩西在这里是正在做正确的事，他把怀疑带到神面前。
摩西正是做他应该做的事，将他怀疑带到神的面前。
我想有时候我们害怕把我们的怀疑带到上帝面前，
我们害怕将我们的怀疑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担心他会因为我们质疑他、怀疑他，而且对我们感到厌烦。
我们担心神会对我们的怀疑起厌烦。
但是神早就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怀疑，他知道我们怀疑。
神早就知道我们会有怀疑他。
所以在我们把怀疑带到神面前之后，那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
在我们未将怀疑带到神面前，他已经知道一切。
他听到了我们的心声，
他听到我们的心声，
他在等待我们的行动，
他是来到等待我们的行动。
所以请记住，我们的怀疑对主来说不意外的。
其实我们的怀疑对主来说并非意外。
感恩的事呢，是神是信实的。
感恩的事是神是信实的。
神本身比我们任何的怀疑任何的问题都大。
神本身比我们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怀疑都大过。
如果你看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
如果你读圣经耶利米哀歌书的时候，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这么说，他说我们不是消灭，
他说我们不是被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是因为神的怜悯不至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神的信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我的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那诗篇六十一篇一到五节是我们怀疑神的时候呢，可以用来祷告的非常好的一段经文。
诗篇
六十一，
六十一篇是一个非常好的，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可能用来做祷告。
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我一起来读。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侧耳听我的祷告。
侧耳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极求告你。
我要从地极求告你。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求你领我到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做过我的坚固台。
你做过我的坚固台，
脱离仇敌，
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面。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我要投靠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原是听了我许的愿。
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敬畏神，
敬畏神。
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为一些怀疑而挣扎，
如果今早上你被一些怀疑来对让到你挣扎，
不要让怀疑留在你的脑海里，
不要用怀疑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在祷告中把你的怀疑带到神面前，
藉着祷告将怀疑带到神的面前，
就像诗篇里这样祷告一样，
就好像刚刚诗篇21篇这样讲。
那求神提醒你神的信实和他对你的爱，
求神提醒我们他的信实和对我们的爱。
那当别人说长道短诽谤攻击使你产生怀疑的时候，
当人诽谤你攻击你起身叫你起怀疑的时候，
不要传播这种怀疑，
不要将这个怀疑传播给人，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人云亦云。
因为谣言是止于智者，
因为谣言是止于智者。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圣经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
宁愿听我们伟大上帝的祷告，
宁愿听我们向我们伟大的神来祷告，
不要听那种使人对神怀疑的声音，
不要听神向神怀疑的声音，人向神怀疑的声音。
凡神不神不喜悦的，我们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
神不喜悦的，我们不想，我们不去想，不去听，不去看，不去做。
不顺从自己的怀疑和别人的怀疑就是荣耀神。
我们不要顺从人的怀疑或者自己的怀疑，我们去荣耀神。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怀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忘记神的时候会怀疑。
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
经文是在14节到27节，
经文是第六章14到27节。
我相信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一定要使用密码的，
我们在生活里面大家都要用密码，
无论是你的银行账号或者你的 email 信箱，甚至你公寓大门，有的时候门都要用密码锁的。
你的银行保险箱啊，屋企啊，工业公司啊，都要用很多密码的。
我们怎么记住这些密码呢？
我们怎么能够记得这么多密码呢？
方法之一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干脆写下来。
很多时候就将它写低，一个办法就是
免得我们忘记，
免得我们不记得。
但是人会常常忘记的，
但人很容易忘记的。
我记得 我曾经有一个 email 信箱让我很苦恼，他们每隔几个月就让我再换一个新的密码，以前的都不能用。
我记得一个电邮号户号账号咧，成日几个月要我换一次密码。
那光记这密码就很辛苦。
就系记住佢嘅密码都好辛苦。
那忘记密码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排斥我们脑海深处的记忆。
其实唔记得密码就系我哋有时排除咗我哋深，即系好深嘅记忆。
那为了可以找回密码，所以当我们设置密码的时候，常常会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密码或者记得我们的密码，我们通常有些问题我们要记住的。
那些问题是 hint，它是要提醒你。
这些是提醒我们的问题。
比如你的第一辆车的颜色是什么？
或者问下你第一架车的颜色是什么？你小孩子叫什么名字？
或者你妈妈的姓是什么？
或者你妈妈姓什么？
或者你爷爷在哪里出生，
或者你的祖父在哪里出生，
等等等等，是一些很特别的问题，
有些很特别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正确，我们就会找回密码。
如果你回答正确，我们就会你可以给回密码你。
摩西他面临同样的问题，
摩西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的怀疑导致他忘记了 他脑海深处正确的密码，正确的神的话。
因为他怀疑呢，所以呢他就不记得了他自己摩西他正确的密码。
他把神的应许忘了。
他将神的应许不记得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应许了。
这个因为是很久神向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上帝是在提醒摩西。他在用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找密码一样的问题，来提醒摩西。
神就好像用一些的 hint 来到帮摩西来去找回他的密码，来提醒摩西。
摩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摩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那我们看到了这里边长长的一串家谱啊，这个是神提醒他的问题。
神在这里提到很大一段的家谱，是神提醒摩西。
圣经没有一句废话的。
圣经是不会有废话写在上面。
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看到家谱就会头疼。
我们读圣经看到家谱就头疼了。
我们常常是一目十行，一跳三十代。
我们 一目十行，一跳就三十代都不看。
但这些家谱都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但是这里神将家谱放在这里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家谱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些这作为摩西是这些族长的后裔。
这就是作为摩西族长的后裔。
上帝正在提醒摩西，他是亚伯拉罕圣约里面的敬虔的后裔。
这里神提醒亚伯拉罕，以色列人正是在神所讲的后裔里面。
因为上帝应许将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一起的。
神的应许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起的。
并且他的后裔将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并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多于天上的星、海上的沙。
他曾向亚伯拉罕应许了，他的后裔将住在应许之地。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住在应许之地。
那以色列百姓呢？目前没有在埃及，他们目前还在埃及被囚。
但以色列人他的民众还在埃及里面被囚为奴。
他没到应许之地呢。
他们还没去到应许之地。
但是神应许的这种圣约没有废弃的，
但是神的应许圣约并没有废弃。
上帝将要使用摩西和亚伦，把他圣约里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从囚禁中带出来。
神将要使用摩西和亚伦，将他的子民，就是他圣约提到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要带到迦南美地，
要将他们带到迦南美地。
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承诺的，
人很容易忘记了神的承诺，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430年的历史无声无息。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430年在埃及无声无息，
他们得到的只是束缚，没有安息的。
他们只是受苦没有安息。
这时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应许。
这个时候他们忘记了神的应许。
摩西也怀疑。
摩西也都怀疑。
摩西也忘记了当初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了。
摩西都忘记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14节到25节上帝就把这个家谱插进来作为一个问题。
所以14到25节神就将这个家谱放回来这段圣经里面。
这个家谱其实就是摩西跟亚伦本身的家谱。
这个就是摩西和亚伦本来他们的家谱。
那作为一个提醒，他告诉摩西和以色列百姓。
作为一个提醒，他就跟摩西和亚伦提醒。
上帝的圣约仍然有效的。
神的圣约应允仍然有效的。
上帝不会一直让法老囚禁他的子民。
神不会容许法老一路囚禁他的子民。
那现在神的时间到了。
现在神的时间到了。
摩西即将看到神在他子民中的大能的手。
摩西即将看到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要动的大能的手。
那作为你我又怎么样呢？
今天你和我又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怀疑？
我们是不是有时会怀疑？
因为我们忘了上帝应许的了。
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
我们还记得多少上帝应许我们基督徒的？
我们记得多少神向我们应许的事呢？
我们会的。当我们忘了上帝应许，我们就会这样的。
当人忘记了神的应许，就会有怀疑。
我们就会怀疑上帝。
我们就会怀疑上帝。
比如如果我们真心悔改，接受了基督赦免的恩赐。
当人真心悔改，接受了基督赦免的恩典。
我们是神家里的一部分了。
我们就成为神家里一部分的。
那我们其实知道在圣经中，神应许了，他不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圣经应许神不会将我们赶出去。
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手里夺走的。
冇人能够将我哋从神手中夺去。
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
我哋知道我哋同神系有关系嘅。
而且我们是正走在天堂的路上。
我哋正系行喺天堂嘅路上。
我们知道我们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冲掉了。
我哋嘅罪被耶稣嘅宝血洗掉。
我们被宽恕了。
我哋被神宽恕。
这是神的应许。
呢个系神嘅应许。
但很多次我们忘了。
好多时候我哋唔记得忘记咗。
当我们陷入罪恶，或者没有办法阻止习惯性的犯罪。
当我们陷入罪恶，或者不可以阻止习惯性的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在最终挣扎的时候，
当我们在最终挣扎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很惭愧地看着自己，
可能很惭愧地望我们自己，
并且会想，哎呀，上帝肯定对我很失望，
一定看到我们自己，说神可能对我很失望，
上帝不能原谅我，
神今次不会原谅我了。
那你知道这想法从哪来的吗？
你知道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
是从魔鬼撒旦。
是从魔鬼撒旦来的。
在圣经中，魔鬼撒旦他被称为控告者。
在圣经里面描述魔鬼是一个控告者，
不断的控告圣徒是他做的事，
不断控告圣徒就是魔鬼中所做的事。
魔鬼撒旦会指责我们不可爱，
魔鬼撒旦会告诉我们自己听你不可爱，
他控告我们不可被原谅，
他控告我们你不可以被原谅。
但是耶稣他是微笑的看着我们，
但是耶稣是用微笑来到仰脸看着我们，他提醒我们。
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也都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神的恩典是无穷的，不可测的。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是无穷不可测的。
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
我们将在这地球上生活，偶尔肯定会犯罪。
我们在地上生活，偶然都会犯罪。
我们被软弱过犯所胜，
我们会被软弱过犯所胜。
但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已经为我们罪付出代价。
但是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为我们付了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主啊，你时时刻刻，我们要求神不要离开你。
我们就是时时刻刻的求神不要离开我们。
有一天我们将与基督在一起的。
有一天我们会与基督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有无罪的身体。
那时我们就会有无罪的身体。
会永远敬拜他。
我们会永远的敬拜我们的神。
撒旦呢，他是要我们纠缠于那些怀疑。
撒旦要我们纠缠在这些怀疑上面。
他是让我们忘记上帝的应许。
撒旦要我们忘记神的应许。
他让我们忘记上帝啊，应许我们只要不离弃上帝，顺服他子民，他必保护我们。
撒旦我们忘记，如果我们顺服神呢，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
撒旦也希望我们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撒旦也都叫我们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预备的救赎。
让我们忘记信神、信靠神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由于我们忘记了信靠神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鼓励你。
弟兄姐妹，今天我鼓励你们。
抛开你所有对神的怀疑。
抛开所有我们对神的怀疑。
如果你因为压力大而怀疑，就把它交给上帝。
如果你压力很大，你怀疑神，你就将它交给上帝。
如果你怀疑是因为别人怀疑。
如果你怀疑因为别人怀疑呢？
那就把这个怀疑交给那个从不怀疑的上帝。
就将这个怀疑交给从不怀疑的上帝。
如果你怀疑是因为你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应许。
如果你今天怀疑因为你忘记了神的应许。
就把这个疑问交给那从不违约的上帝。
就将这个怀疑交给这个从不违约的上帝。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只要信靠耶稣基督。
只要信靠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
如果今天你在这里，
你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
你还没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
你可能仍然在寻求，
或者你仍然在寻求，
可能因为你觉得自己做了太多的坏事，
或者你觉得你做了太多坏事，
或者认为你是不可爱，
或者你觉得你不可爱，
你觉得你还不够条件做一个基督徒，
或者你觉得自己没有条件做基督徒，
或者你怀疑耶稣，哎呀，他那么伟大的人会为像我这样的人死，
或者你说耶稣你这么伟大的神怎会看得起我这个人呢？
那你就不配接受上帝的爱和恩典。
咁你就不配接受神嘅爱同埋恩典。
神创造了你，他知道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
神创造咗你，佢知你头上有几条头发。
他知道你一切。
佢知道你嘅一切。
而且他确实爱你。
而且佢确实系爱你。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无论你系咩嘅人。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恶事。
唔理你以前做过啲咩恶事。
你以前做过多少令神震怒的。
你做咗几多让神震怒嘅事。
比如你。散布的流言蜚语，诽谤攻击神的儿女，
或者你用毁谤过神的儿女，攻
击
过神的儿女，
从前的罪恶多么深重，
或者你以前的罪恶有几深重。
如果你今天真诚的向神忏悔，向人认罪，
如果今天你愿意真诚的向人认罪，向神忏悔，
全心的转向神，
全心的转向神，
你的罪定会被赦免，
你的罪必被赦免。
可是如果你执迷不悟，
但如果你执迷不悟，
神会任凭你心想事成。
神会任凭你心想事成。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神必管教佢所爱嘅。
神所恨的，他就任凭。
神所恨恶嘅，佢会任凭佢哋。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神所爱的是什么？神所恨的是什么？
喺圣经中，我哋睇到神所爱嘅系咩嘢？神所恨嘅又咩咧？
神告诉我们，神爱雅各，恨以扫。
圣经里边话神爱雅各恨以扫，
他怎么爱雅各的？
佢点样爱雅各咧？
他不断的管教他，打他的屁股。
佢不断嘅打雅各，管教佢，
甚至让他受苦到，成残疾人了。
甚至让雅各受苦成为残疾人。
他是瘸子。
佢系跛脚嘅。
神怎么恨以扫的？
神系点样恨以扫咧？
神不管他，任凭他。
神任凭以扫，
让以扫心想事成。
让以扫心想事成，
让他每天快快乐乐，
让以扫每日快快乐乐嘅，
甚至让他成为以东的大国首领，他是国王，
甚至成为以东大国嘅国王。
这是神恨以扫，
呢个系神恨以扫嘅。
最终，我们看到圣经，以东是成为荒地，
但系睇圣经，最终以东系成为一个荒凉嘅地方。
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恨的。他必任凭，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恨恶的他必任凭。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
真正悔改信主的人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真正悔改的神的儿女必结出属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系啦，嗰九个果子。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齐嚟祷告。
天父，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宝贵的经文，你告诉我们。
借着今日宝贵嘅经文，你话俾我哋听。
我们是人，我们也会软弱，会怀疑。
我哋系人，我哋软弱，我哋会怀疑。
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面对压力大的时候。
求天父，当我哋面对大压力嘅时候。
当别人攻击、怀疑我们的时候。
当别人攻击怀疑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忘记你应许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忘记你应许的时候，
天父求你提醒我们，
天父求你提醒我们，
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因为你是信实的主，
因为你是信实的主，
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公义的神。
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
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恭敬祈求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一定蒙你的怜悯赦免，
一定蒙你的怜悯和赦免。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